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
两名护士因一段争议视频被吊销护理执照。
中国外交部回应向澳军机投掷照明弹事件。
昆州发出恶劣天气和山洪警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两名护士被指控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的一段视频中发表了反犹太言论，他们的护士资格已被取消。联邦卫生部长巴特勒表示，新州护理与驻场委员会暂停了这两名护士的护士注册资格，一旦采取进一步行动，永久取消他们的注册资格。巴特勒说，新州的暂停注册措施现已反映在澳大利亚卫生从业者监管局的记录当中。他告诉 4BC 广播电台说，这意味着他们不能在任何地方受雇从事护理工作。
Our system operates on the basis in New South Wales and Queensland that the relevant state authority has.
我们的系统在新州和昆州的运作方式是，相关州的主管部门必须暂停他们的注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这一决定将适用于全国其他地方。如果新州的主管部门暂停了他们在新州的护理注册，那么他们就无法跨越州界，在昆士兰州或维州的医院找到工作。我希望尽快看到这种情况发生。
中国为其本周早些时候在南中国海上空向一架澳大利亚军机在30米范围内投掷照明弹的决定进行了辩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澳大利亚蓄意入侵中国领空，中国飞行员有权做出相应反应。澳大利亚表示已与中国政府取得联系，提出自己的担忧，称这些照明弹是不安全、不专业的行为，可能会使其飞机和人员面临重大风险。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已经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要求澳大利亚停止所谓的挑衅行为。
澳大利亚军机未经中方允许，蓄意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侵犯中国主权，危害中方国家安全，中方采取驱离措施，正当合法，专业克制。中方已就此向澳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澳方停止侵权挑衅，停止破坏南海的和平与稳定。
台湾一家百货公司发生爆炸，造成4人死亡，8人住院。台中市消防局称，爆炸发生在台中市星光三月百货公司12楼的美食广场。据称，爆炸是由煤气泄漏引起的。澳门旅游局证实，两名死者是澳门游客。据当地媒体报道，两名死者和其他5名家人正在台湾旅游。
一名男子在德国慕尼黑市驾车冲入人群，造成至少28人受伤。警方表示，该男子的车辆曾接近正在伴随罢工工会工人示威的警车，随后加速撞向人群。司机已被确认为一名24岁的阿富汗寻求庇护者，但警方称其动机尚不清楚。这次袭击发生在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内的国际领导人即将抵达德国南部城市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几小时前。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要求数千名儿童立即撤离加沙接受治疗。古特雷斯和美国医生会面后发出了这一呼吁。美国医生称，这些儿童在未来几周内将面临死亡的危险。与此同时，联合国发言人杜贾里奇说，联合国巴勒斯坦救援机构正在努力帮助尽可能多的人。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今天告诉我们，今天早些时候我们与他们通过电话进行了多次沟通，他们表示正在继续向他们服务的社区提供援助和服务。 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在被占领的西安地区，包括东耶路撒冷的诊所依然开放。同时，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在加沙的人道主义行动也在继续的运作。近东救济工程处表示，他们承诺将继续留在当地并提供援助。世界卫生组织称，超过12000名病人正在等待医疗撤离。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新闻报道。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澳大利亚国内。昆州原北地区的居民被敦促做好准备，迎接本周末高达50厘米的降雨。恶劣天气警报已经发布，凯恩斯和汤斯维尔之间的地区受影响最为严重，并伴有山洪爆发警报。昆州紧急事务部正在通知人们做好撤离准备。昆士兰州州长克里萨弗利表示，他相信昆州已经做好了准备。
We are prepared well and truly, and I can advise Queenslanders that we spent a lot of time.
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我可以告诉昆士兰人，在灾害季节到来之前，我们花了大量时间集中精力做好准备工作。过去一天的预先部署让我对我们的准备工作充满信心。两位市长在谈话中也向我反映了这一点。我们已经派出了包括快速水域救援队在内的紧急救援人员。
西澳沿海的一个气旋已增强到5级，目前被视为是对生命和家园的潜在威胁。气象局称，泽利亚目前已达到澳大利亚热带气旋等级中的最高强度，正向该州北部的黑德兰港逼近。气象局发言人称，一旦风暴在今天下午登陆，预计强度将保持不变。
The strongest and most destructive winds will occur when the core of that system moves across.
当该系统的核心穿过海岸时，将出现最强、破坏力最大的风。届时，我们可能会看到时速高达320公里的阵风。如此强劲的风将摧毁路上的任何东西，树木、汽车和永久性建筑都将被摧毁。
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数据，地球在2025年以创纪录的温暖一月开始，这是自176年前开始记录以来最热的一月。全球陆地和海洋表面的平均温度比20世纪的平均值高出 1.33 摄氏度，打破了去年一月创下的记录。科学家表示，2025年本应出现较凉的温度，这是由于自然的厄尔尼诺气候周期，因此这一最新记录尤为引人注目。
议会已批准赋予更强大的权力，以防止前政府非法债务征收计划的重演。罗伯债务皇家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发现，一些官员和机构试图误导联邦监察专员，并阻碍其对该计划的调查。新法律赋予公务员和机构负责人法定职责，要求协助监管机构。任何拒绝提供合理设施和援助的人将被视为可能违反规定。总检察长德雷福斯表示，这意味着监察专员可以进行全面、独立且透明的调查。
议会已批准一项立法，确保为所有家庭提供3天的托儿服务补贴。这项立法被传是议会在选举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上通过的。这项立法在绿党和跨党派议员的支持下通过，但遭到了联盟党的反对。这些变化取消了当前的资格测试，以确保年收入不超过53万澳元的家庭能够获得补贴。儿童早期教育部门的阿里说，这项政策是推动建设全民早期教育体系的一部分。
Mr. Speaker, it was very clear when we came into office that we inherited a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议长先生，我们上任之初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继承了一个急需改革的幼儿教育部门。我们已经在改革该部门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改革的三大支柱是可负担性、可获得性和可持续的劳动力。我们的愿景是建立一个简单、可负担、可获得的全民幼儿教育和保育部门。
针对被偷走的一代的国家补救计划将延长至2028年6月底。 澳大利亚总理在议会纪念国家道歉17周年之际宣布了这一消息。2008年2月13日，时任总理陆克文代表国家向澳大利亚原住民，尤其是被偷走的一代正式道歉。约尔塔人哈姆是一个被偷走的一代的孩子，他从墨尔本的一家医院被领养到一个白人家庭。他告诉 NITV 说，铭记国家道歉对所有澳大利亚人意味着什么是至关重要的。
It was a point where Australia said, we own this. We can no longer say it didn't happen.
这是澳大利亚承认这一点的时刻，我们不能再说它没有发生过。事实上，我们必须接受它，因为它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我们每年都这样做的第二个原因是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对自己的人民做了什么，并确保我们永远不会再这样做。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夏令时早上的7: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632美元、4.606元人民币、4.921元港币以及20.645元新台币。
来关注一下今天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并可能有暴雨，最高温度30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布里斯班多云，最高温度31度。堪培拉有阵雨并可能有暴雨，最高温度26度。阿德莱德早间有阵雨，最高温度25度。珀斯晴，最高温度33度。达尔文有阵雨并可能有暴雨，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21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